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09年12月23号到12月29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新闻综合。
海外综合，制止迫害法轮功的呼吁响彻台湾日月潭。大陆海协会会长陈云林原定24号搭游艇游日月潭，但为了避见台湾法轮功学员制止迫害法轮功的诉求，以会见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为由取消游湖。由陈元林的夫人赖小华、海基会董事长江炳坤夫妇及海协会代表登上游艇，在20艘船的借护下游湖一周。当船经玄光寺码头附近，岸上法轮功学员高声呼喊制止迫害法轮功，连位于半山腰玄光寺上大陆旅客都赞叹，哇，这么远还能喊这么大声，他们真是太可爱了。这时从码头向玄光寺方向看，从岸边到半山腰都被反迫害巨型标语包围，络绎不绝的大陆游客不断拿起相机以此当背景照相留念，为陈船队在湖心遇到法轮功留下难得的历史画面。神韵江临加拿大总理祝贺，享誉国际的神韵艺术团2010年世界巡回演出已于12月19号在美国乔治亚州高尔夫球圣地奥古斯塔隆重登场，并将于1月6号开始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等10个城市巡演28场。加拿大总理哈伯、公民移民及多元文化部长肯尼均为此发来贺信。哈伯在贺信中说，观众肯定会享受这台极品中国传统文化的盛宴。
下面请听文明新见。
神韵晚会，大陆华人自豪，中国传统文化真的复活了。2009年12月23日周三晚10点半，神韵纽约艺术团在美国德州休斯顿的第3场也是压轴场演出圆满落幕，全场爆满。演出结束时，观众长时间起立鼓掌，气氛热烈。神韵全善全美的艺术和纯正慈悲的信息震撼着观众的心灵，不少人在享受美好的艺术盛宴时被感动落泪。今晚有不少大陆华人观众，他们为神韵所展现的中华传统文化深深感到共鸣，并为中华文化受到西方主流推崇而倍感自豪。不少新近从大陆来美探亲的华人观众表示，神韵真正展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艺术形式和美好内涵，在中国也看不到像神韵这样好的演出，他们并期待神韵早日赴大陆演出。一，展现了中华神传文化的精髓和内涵。刚从大陆来美探亲1个月的刘先生表示，演出非常精彩，非常好，每个节目都很好，演员的水平都非常高，舞蹈歌曲都很好，我觉得演出的内容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展现了民族精神，民族味很浓，尤其是展现了中华神传文化的精髓和内涵，几千年的悠久历史文明，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二，长了中国人的志气，感到很骄傲。刘先生还说，我看到观众都很喜欢这台晚会，老外也都很喜欢，他们都看得懂，而且那么喜欢，使劲鼓掌，我觉得非常高兴，看到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被他们喜欢，我当然觉得很自豪。神韵艺术团在世界上巡回演出，这是一件大好事，长了中国人的志气，提升了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地位。中国人的文化和艺术，外国人喜欢甚至学习，说明中国文化文明在历史中的重要地位和历史价值，我真的感到很自豪。 刘先生表示，儿子去年观看神韵晚会很喜欢，这次我来探亲，他特意给我买了票，我很感谢儿子给我买了票，我看了真的很高兴，觉得很幸运。他说期待神韵早日赴大陆演出。三，在国内也看不到这么好的节目。熊女士去年曾和先生一起观看神韵晚会，今年带两个月前从大陆来美探亲的母亲蔡女士一起观看了今晚的演出，他们都表示很喜欢神韵晚会。熊女士表示很喜欢这台晚会中的中国舞，服装漂亮，舞姿优美，背景很棒，真的很美，特别美。蔡女士表示节目都很好看，人和景都特好看，舞蹈很美，演员都跳得非常好，很整齐，整台晚会都是中国传统的艺术，很有文化内涵，在国内我也没看过这么好的节目，我很高兴，也真的很自豪，民族的文化和精神都在这里了。四，中国传统文化真的复活了。杨先生是本地一所大学的学生，四年前从大陆来美求学，他是今天买票到现场观看演出的。他说他的朋友周一观看神韵晚会后向他大力推荐，再三嘱咐他一定要来看。他说神韵真的很不一样，和其他演出都不同，不仅仅是很好看的艺术，而且是超越艺术的，有一种精气神在里面，是一种很美的意境，我看了觉得心里很舒服很舒畅，而且觉得很有动力，很多烦恼都忘了，忠勇的精神，善恶有报的道理，还有很多很多，这些中国传统的文化理念是永远不老的，但现在很多中国人可能不懂了，这很可惜。我今晚觉得中国传统文化真的复活了。五，感动落泪，中国有救了。杨先生的妻子刚从大陆来美半年的郭女士表示，我不会表达，但真的很感动，我看的时候落泪了，我觉得中国有救了。我们非常感激我们的朋友推荐我们来看，当然我们更感谢神韵艺术团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晚会。喜爱艺术看过不少演出的郭女士说，在国内绝对看不到这么好的演出，只有神韵能做到。杨先生表示他昨晚有急事不能来观看演出，他很幸运今天能看到，没有错过最后一场。他说明年神韵再来时他一定再来观看，而且要带很多朋友一起来。他说希望大陆的同胞能够有幸在现场观看神韵。
掸去风尘，惊觉乞丐，作者小莲。惊觉国，国王住惊觉城，距离长安8820里，人口1080户，3360人，其中战斗能力者500人，设置有惊觉都尉、左右将军、议长各1人，北距西域胡都也所2723里，南距荣卢国4日的行程，地形崎岖，西通淤弥460里。这是在汉书中对于这个小国仅有的记载，没有人知道这个小国是从什么时候兴起，又为什么灭亡，只是从史料中得知这个在丝绸之路以南成长起来的小国，当时还建立起该国最繁华的城市尼雅城，以繁华和富庶著称。因为这个国家当初处于丝绸之路附近，那么就很自然地受到东西方文明的双重影响，所以在此处发现有古希腊的雅典娜神像等西方文明的遗物。使科学家和考古学家都弄不懂的是，为什么惊觉国突然在历史上消失了，因为从发掘的尼雅遗址来看，没有发现残戈断剑，也没有发现被烧毁的痕迹，城内好像也没有人的尸骨，这一点就排除了战争和瘟疫的可能。还有根据科学家研究，当时的自然环境好像还不是非让惊觉人离开的地步，那么是何缘由让惊觉人告别他们曾经辛勤耕种的土地呢？这就是本文要回答的问题。其实我的这个系列文章就是从一个修炼者的角度来回答关于这一系列为什么。我们还是通过一个故事来做形象一些的说明吧。 在这个西域小国发展的鼎盛时期，有一日，一个衣服破烂的读书人沿着宁雅城的一个很繁华的街道要饭，那真是十分的可怜。但是他看起来很年轻，长得很帅气，就是很多日没有洗脸而显得很脏，基本上没有人给他饭吃，他好像也累了，坐在一个绸缎庄的门口休息。一会儿，一位小姐带着一个丫鬟从绸缎庄中说笑着走了出来，她扬起脸来看这位小姐，那真是凤眼有神水汪汪，小嘴含笑不张扬，粉面桃花柔情意，元宝小耳有福相。一目看这位丫鬟，那真是凌波微步轻莲心，机智妙语论古今，袖口一吐盛世出，兵戈战阵顿明金。不知不觉间，他看得有点陷入思索中。他这个人对漂亮的女人不是很感兴趣，他自己虽然怀才不遇，但是他也是一个爱财的人。他一眼就看出这位丫鬟虽然地位不及小姐，但是身为女孩，她却有一股大将的风度和胆识，还有一种特有的智慧。也许这位小姐感觉到了她在看着他们，于是说，冰儿，你去问问她，看她是不是没吃的了。因为她手里拿着一只破碗，一副褴褛，一见到就知道她是一个要饭的。也许冰儿已经习惯于吟诗作对，张口就是，勿用眼睛直直看，是否等我一碗饭。她此时才回过神来，随口说，怀才不遇此落难，为母要饭真可怜，边说边哭。小姐和冰儿丫鬟哪见过这般阵势，于是给了她20两银子。她跪在小姐脚下感激地叩了几个头，说，在下字鸿鹄，是中原人，由于战乱辗转来到此地，不曾想母亲病重，我身上所带的钱财都已经花完，无奈只好沿街乞讨，今日幸于二位，在下如有转运之时，一定不会忘记你们的恩德就是了。对了，敢问姑娘大名？叫她婉宁就是，叫我冰儿就是。丫鬟快言快语地说，那我就告辞了，我得回家看望老母去了。她辞别了婉宁和冰儿，回到她和母亲临时住的地方，一座破庙。此时他的母亲已经病得快不行了，他赶忙请来郎中给他医治，可是由于母亲的病实在太严重，过了2天就过世了。临终前，母亲对他说，孩子，我走了之后，你任何时候都要挺起腰板做人，千万不要为一口饭折腰。还有，我希望能看到咱家的香火不断，只要咱家的香火不断，我死后也算瞑目了。说完，母亲就故去了，他从此失去了从小相依为命的母亲，那种痛苦可想而知。他哭得昏天黑地的，一连痛哭了好几天，身体都哭坏了，都不知哭昏了多少次了。在最后一次哭晕过去的时候，好像在梦中，一位身着青衣、腰上佩剑的仙人对他说，你既然来到了这个国家，那么以后你还要为了这个国家做一些事情呢，你这样哭下去，你的母亲在九泉之下也不会心安的。对了，你以前遇到的那主仆二人，将来会成为你治理这个国家的帮手的。一席话弄得他有些莫名其妙，不管怎样，他想人死不能复生，自己随母亲去了也于事无补。慢慢的他就想开了，安葬完母亲，他身上又是身无分文了。他想起了母亲的那句话，不要为一口饭而折腰，于是走在大街上，逐个人询问是否需要帮忙，不要工钱，给口饭吃就行。可是还是无人理他。正当他饥肠辘辘的时候，一位丫鬟打扮的人带着几个家人，推着一辆装满绸缎的车子走了过来。丫鬟眼尖，一眼就看出他来了，于是问，贵母的病体安康否？ 他一看是冰儿，心里真是五味俱全，含着眼泪说，母亲已经病故了，我现在不想要饭，只想给别人做点苦工，有口饭吃就行。冰儿一听，心里便觉得此人不是一般的人，别看他现在怀才不遇，想到这里坦诚地说，正好我家的家丁昨日家里有急事走了两个，要不红虎公子你就到我家当家丁好了，放心，肯定让你吃得饱饱的。他一听当然高兴，就这样到了婉玲小姐的府上。到府上过了一段时间，他才得知婉玲小姐和冰儿丫鬟原来都是中原人，是朝廷派到这里通商官员的千金和下人。冰儿会一身的好武功，她来到这里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修养，身体也变得干净了，脸上也有光泽了。因为她的文采很是出众，渐渐地开始给婉玲的父亲当幕僚，一起研究怎样做好朝廷所派下来的事情。冰儿更是无微不至地照顾她，而且她经常地与冰儿一起作画、对对子、吟诗等等，让冰儿十分的开心。婉玲看在眼里，心里有那么一点不痛快，但是也没有表现出来。当时的金爵国王对中原朝廷与西域的贸易控制得比较严厉，就是一切货物如果经过他这里，他就收很高的税收，更有甚者将那些货物没收，将商人杀死。一次婉玲的父亲病倒了，正好有一队中原的骆驼队要从这里经过，被金爵国王扣押，人们被劫持在官驿，他得到消息心里十分的着急，于是与婉玲的父亲商量。婉玲的父亲说，唯一的办法就是从官驿当中把人救出来，然后把金爵国王杀掉，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他说，这倒是一个好主意，可是谁有那么大的本事呢？冰儿肯定能做到，你这么多年似乎也跟他学了一些功夫吧。此事完成，我看我就把冰儿嫁给你，我们也知道你很喜欢冰儿。他红着脸说，我是很喜欢冰儿，可是为了我们中原人的利益，即使你不准冰儿嫁给我，我也要义无反顾地做。于是他和冰儿一起趁着夜色溜到官驿附近，正值那些看守的兵丁要开饭的时候，他们溜到那些看守商人兵丁的伙房。冰儿拿出一包红黑色的粉末倒在锅中，用勺子搅和几下就赶紧离开了。不一会儿他们看见那些人都倒在地上了，人事不行，他问冰儿，这是什么？怎么这么厉害？他说，这是师父给我的一种让人们吃了之后就睡觉的药，放心，对人没有什么伤害，过两个时辰他们就会醒来。我们找来绳子把他们都绑上，然后把那十几位中原的人都解救出来，我们一起拿着兵器悄悄地赶往金爵国王的府邸。此时金爵国王正好要进府，冰儿大叫一声，国王留步，飞一般冲了过去。在国王都不知道怎么回事的时候，冰儿就用匕首刺中了国王的心脏，当场毙命。国王一死，国家就有些混乱，这个国家的中原人一起平定了当地人的反抗，他被推举为新的金爵国国王。就在他和冰儿完婚的时候，婉玲的父亲病故了。在临终前，婉玲的父亲拉着她的手，让她照顾好婉玲，她含着眼泪答应了老人家的请求，于是征得冰儿的同意，她也把婉玲娶回来，她们又成了姐妹。只不过冰儿成了姐姐，婉玲成了妹妹。冰儿帮她治理军队，婉玲帮她重修法度和礼仪，规范了人们的思想，使得这个国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后来冰儿生了一个男孩，因为在这个附近有着西域的非常名贵的特产和田玉器，于是他们就给这个男孩起名翠玉，希望这个男孩也能像他的父母一样纯净，具有着玉一般高洁的品质。当然婉玲也十分的喜欢这个孩子，大家都把他当作宝贝一般爱护，这些就不多说了。当他临终的时候，他把王位传给了翠玉，翠玉治理国家的能力也十分的强， 后来翠玉娶了一位珠宝商的女儿灵儿，生下一个男孩取名真金，还有一个女孩取名雨恒，当然这些都是今生的化名了，就是说这个意思。翠玉后来把王位传给真金，自己出家。精绝国在经历了几代繁荣之后，被附近的鄯善国占领，从此精绝国改为精绝州。在最后一代的时候，管辖这个州的官员有一次在外巡视的时候，好像身体感觉不舒服，就回到府邸休息。他的夫人找来很多的郎中都没有看好，后来一位中原来的道士主动来到这里看了看，他说，你们本是汉人的血脉，经过这么多代的风雨，你们该回中原了，因为那里在以后的很多很多年之后将要有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发生，你们得回去把那份缘接上，到时候你们还有重要的责任呢。他说，我们这里不全是汉人，那别的族裔的人怎么办呢？那你们就全体离开这个城池吧，这里很快就要成为一座空城，即使你们不离开，这里也会被神抹去人生的。那我们去哪？带着你的子民回中土，千万要知道，多一次在中土转生，就会在将来多一份遇到那件万古不遇的好事的希望。本来你们也都是为了那件事而来的。当他把这个州的所有百姓召集到一起，告诉了他们那位道士说的话的时候，大家都一致赞同回中土。于是在一个旭日东升的早晨，这队人马浩浩荡荡地向东土神州而来。这正是历尽轮回为法来，迷蒙之中苦等待，今朝闻法了前愿，善去风尘迷地开。请见下篇，善去风尘历史迷雾。
以史为鉴，为人严酷失入道之源。作者华汉。宋代人张志圭元老是王安石的门客，为长江以东的水上运粮官，同时代理金陵府的公职。张志圭为人正直，但他办案严酷，很少宽恕人，平时喜欢与方术之士交游，家中也曾经有几个方士门客。有一天，张志圭走到郡府种蔬菜瓜果的园子里，看到一位年老的守园子的差役，脖子上系着念珠。张志圭问他，你读经吗？差役说，数着日子活罢了。张志圭觉得他的回答很奇特，就把他叫到屋子里，问他学的是什么。差役谈论起养生、吐纳和炼内丹，造诣都非常精深。差役只看了他一眼，就很了解他，对他说，您平日的用心大错特错了，用刑严酷暴虐，这不是在为自己与子孙造福，您邀请的方式也都不是真正有道术的人，这些人只是希望得到您的财物罢了。张志圭听了这些话，大为惊骇，说，您能把道术传授给我吗？差役说，我愿意传授给你，但是你必须在今天半夜时秘密地到一间屋子里，我当面把道术传给你。张志圭听了差役的话，当时就感到为难，不得已只好答应了他。回去以后，张志圭与夫人刘氏商议这件事，刘氏说，这不行，您因为严酷，人们平日都为您所苦，你半夜独自一人出去，万一事有不测怎么办呢？张志圭的母亲恰巧在门外听到了他们的谈话，就偷偷地锁上了张志圭的寝室。张志圭当天的半夜里最终没有能出去。第二天天亮， 张志圭处理政事时，官署的小教向他报告说，守园的差役在昨天晚上四更时分双脚交叠坐着死了。张志圭一听，知道那位差役是坐化成仙而去，极为感叹惋惜，说只因我为人严酷，不能宽厚待人，虽有求道之心，却无入道之缘呐。几个月以后，张志圭染上疾病，竟也死了。正是为人终须善悯，何必暴虐酷狠，善恶都有世报，恰似隐之于行。世句宋代张邦基，莫庄漫路。
因果报应实录，乱编歇后语，亵渎经书遭报应。作者莫求。清朝时有个人名叫徐本敬，字尚舍，很有才华，然而却喜好胡乱编一些歇后语、顺口溜之类的东西。什么东西到了他那里都会成为他编写歇后语的材料，甚至就连经书都是如此。长期以来，他把不少经书中的内容牵强附会、断章取义后编成了歇后语。虽然他才学不错，却九世不第，总也考不上一个功名，而且不到中年就早逝了，家里一贫如洗，连一个子女都没有。他的妻子守寡，每日以刺绣糊口，为没有孩子而伤心无比。一日，他忽然看到死去的徐本敬的鬼魂显现了出来，对他说，我本来命中当有显要的官职，然而因为我乱编歇后语，亵渎了经书，所以上天不仅削尽了我的禄籍，而且还有别的惩罚在等着我，就连我们没有孩子也是因为我的这个罪过，使我受到了绝后的惩罚。幸亏祖上积了德，所以我的弟弟将会有儿子，你可以过继一个来作为你的孩子抚养，好好抚养这个继子吧，不要再伤心了。说完后就消失了。第二年，徐本敬的弟弟果然生了一对孪生子，于是便过继了一个给徐本敬的妻子抚养。徐本敬亵渎经书，竟然遭到削尽禄籍、折寿、绝后等一系列严厉的惩罚。看了这则历史记载，我想作为修炼人一定要吸取历史上的教训，一定要敬师敬法，绝对不可做任何不敬师父与大法的事情啊，更不可以有任何乱法的言行了。资料来源北东园笔录。
依山夜话，许多年后才明白的问题。作者宋晨光。维纳是位英语教师，是经他的朋友介绍来看诊的。见到他时满脸的忧郁，就像有一层厚厚的乌云一样，很久没有过阳光了。原来他在8-9年前驾驶摩托车时不幸发生了车祸，那次车祸使他失去了左小臂，他的左大臂骨和左肩骨被钉子给固定住，不能活动。从那以后，他时常觉得胳膊疼痛，感觉失去的左小臂好像还存在着。西医大夫告诉他是患肢痛，吃止痛药、扎针，西医中医都看过，也没什么效果。这样的精神折磨持续不断，令他很痛苦。根据他的情况，按照阴阳五行的原理，对他的经络调理了一会儿后，从他脸上露出的笑容说明，刚才还有的患肢痛消失了。此后又来过2次，都说患肢痛消除了。这样的病例是第一次遇到，没想到各种治疗方法几年都没见效。按照阴阳五行的原理调理病人的经络几次就好了。在惊喜之余，也在思考病人为什么会有患肢疼痛，调理经络为什么能消除患肢疼痛。这个疑问持续了许多年，许多年后 读了转法轮后，才终于弄明白了，人在许多空间都存在着身体，这个空间的肢体失去了，另外空间的真体并没有失去，经络也是存在于另外空间的，所以调理经络可以对另外空间的真体进行调理，那个真体得到调理了，与之相对应的这个空间的身体也就得到了调理。
诗歌原地偏乡，作者千瑞，神韵先锋，清音雅乐，似化如诗甘露，味俊心甜，心迷身见，圣境天庭难遇，佛光照雨惊唤起，几多思绪，千载尘封记忆，今朝带谁归去，春风浩然万缕，尽慈悲圣王辛苦，穿越千秋灿烂，贯弦筋骨，声彻云霄不住，念游子丹心总相负，幻梦江中回家莫误。愁，作者年轻弟子，孰为人生几回愁，浮来浮走挂空中，碧潭绿水莫忧愁，万古长江水自流。剪自《木兰花·席缘》，作者小雨。长空浩浩，日月星辰千载耀，大浪滔滔，将相王侯何处飘，生生普渡，万古机缘君莫误，仙妹飘飘，重返归途上九霄。沐浴圣恩，作者碧荷。风抚花之舞，雨至小溪藤，雾漫青山意，云间避风亭，圣王慈悲意，普照大苍穹，正法成心语，乾坤更清明。新一年，作者小心，祝佛慈悲时间延，人间才有新一年，法徒更需备精进，救度众生随师还。下面请听正本清源。
大法神奇，我们全班同学都看到了飞走的真善忍三个字，金晶口述，大法弟子整理记录。我叫金晶，今年15岁，虽然没有修炼法轮功，但大法的神奇5年前就展现在我的眼前。这一次巧遇一个从城里来的修大法的老奶奶，我请奶奶把我们全班同学看见的一件真事写了下来，告诉世人，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5年前我在读小学时，我有一个同学的奶奶是练法轮功的，后来去世了，就把家中法轮功的真相资料带到学校拿给我看。我看了觉得很奇怪，因为这和学校告诉我们的不一样。为什么让人做好人的功法不让别人念呢？为什么我们看的电视和法轮功真相资料上讲的完全不一样呢？我就叫这位同学多带点传单来看看。有一天，这位同学带来了10几份真相资料，我们班上的同学互相传递着看，交头接耳，跑来跑去的，吵吵闹闹，热闹得很。这些举动被老师发现了，老师就顺手从旁边同学手中拿了一张传单去，看了一下，明白是法轮功的真相资料，就逼着同学问，是谁给你的？这位同学就说是金晶，我就被老师叫着站了起来，又逼着我问是谁给你的，我说他的奶奶去世了，家里有资料，我叫他带来就发给同学们看。老师说小小年纪不听党的话，以后不准发了，又说了一些给大法造谣的话， 说完就用手去撕扯传单，却没有撕破，脸还涨得通红。全班同学都在看着他，心里都在想，为什么这张传单撕不破呢？正想着，老师拿出了打火机，正要烧时，神奇的事出现了，从资料里飞出来什么东西，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这个东西由小变大，看清楚了，原来是金光闪闪的三个大字，真善忍。我们班的同学全都看见了，并一起发出哇的一声。这时有的同学惊奇的大叫，有的同学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只见真善忍三个字排着队一样满满的从窗户口飞出去了，我们当时都看呆了。从此以后，我们班上同学都记住了真善忍，也都知道了法轮大法是好的，是真的。后来有的同学问我怎么退出少先队，我就按着资料上说的做，把自己的名字写在小纸上，晶晶退队，用不干胶粘在树上。同学们看见我这样做，他们也这样做，退出了少先队。这次偶然遇到讲真相的奶奶，奶奶告诉我有条件的时候要在网上退出少先队，我就让奶奶帮我在网上退了队。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